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雅各呢，他就有这敬拜的动作表现出来。第十八节、十九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那个石头啊，他整他睡觉的石头，立过柱子，浇油在上面。你知道在中东那个地方他们去考古的时候，去挖掘的时候，如果他们挖掘出那个石头是立着的，那石头一正常应该躺着的哈。但是如果那个石头是立着的，那他们就要去背。这个石头为什么要立着呢？一定是有个原因的啊。那立着呢，有可能是以前有先去拜神啊，因为他会立着，或者是立约，我们雅各和拉班以后立约，那也是立了一个石头，立了一根石柱哈。总之这一定是有个意义的啊。那雅各呢，他就把这个枕头呢所枕的那个石头立作柱子，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神在梦中向他来显现的。所以很感谢主啊！他把这个柱子石头立起来，可以说他这是作为一个神向在梦中向他显现的一个证据，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向他显现的一个证据。所以感谢主，我们以后我们看见雅各和那个叫母舅拉班在立约的时候，也是立石柱为证据的啊。那在这里边呢，雅各立石柱，他是来纪念神在这里边在梦中来向他显现，他不仅仅是这么简单的而且他还浇油在上面，在上面奠酒浇油，在这里边是浇油哈。浇油这里边，我们那里有好多的解经书，都有很多的解释了但是在这里边，我的意思，我的理解是真是它好像一种献礼物一样献那个把礼物来献给神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没关系。但是总的来讲，我看这里边是雅各有一种敬拜的意思他这些动作呢，就是一种来敬拜神所以感谢神。那雅各在这里立这个石柱呢，他说就标示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他说别的地方何等可畏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石柱立起来，就表示这个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神向他说话的地方所以感谢神不管怎么说我的理解呢，就是雅各在这里边对神有敬拜，所以感谢主一个敬畏神的人，随之而来的敬拜呢，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那雅各呢第十九节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现在伯特利是在巴勒斯坦，是在West Bank 我不知道中文是在巴勒斯坦自治区在这个 West Bank
西岸
西岸是吧？
对，
不管怎么还是压对压的 My Bank， 所以我们去不了那个地方也很危险现在叫伯特利这个原来这个地方呢，它的名字叫做是路斯路斯那个地方也是拜假神，用那个迦南地吧，就是拜假神的地方。但是呢，因为神在这个地方向雅各来显现，那这个地方呢就不一样了，雅各就给这个地方那个拜假神的地方，因着神的显现，雅各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伯特利，伯特利不变的意思是神的殿，那个拜 地方，现在因为属神的子民在这里边，就成了拜分神、敬拜分神的地方。那这个，所以雅各就称给这个地方一个新的名字，叫特利。所以你就看见人遇见神了以后，这个人就不一样。那这个地方因着神的显现，这个地方也不一样的。所以感谢主，你就想到那个摩西在旷野的时候，那个神说这个地方是圣的，因为那个地方为什么是圣的呢？因为神在那里边，那个地方就是圣的地方哈。所以感谢神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见也是的，这个曾经称为路斯的地方，因着神的显现，它的名字都变了，叫俄特利，是神殿的意思哈。所以感谢主啊。那我们看见雅各这个动作呀，神纪念的因为在创世纪31章13节啊，我们来看看31章13节31章13节我是伯特利的神呢，我感谢主呢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要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感谢主雅各的动作神都纪念了所以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我在那里在你的梦中向你显现的，你浇过柱子，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愿所以你看见一个人他做的，如果是坐在神的心意里边的时候，神纪念的神纪念。那你说今天我们怎么知道神做的纪念纪念不纪念的？那有一天你见到神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多少是草木和解的东西呢，我们多少是金眼宝石的东西呢，金眼宝石就神纪念的东西，简单对不对，工程的草木和解的那神不纪念神一把火就烧了全部成熟了所以感谢主。所以从31章13节我们就看见雅各他所做的神喜悦，神纪念就是说神喜悦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两节的经文20到22节20到22节我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3节经文雅各许愿的这3节是雅各许愿，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神若与我同在，就是这个条件嘛，这是一个如果，这就是一个条件说这个许愿是有条件的许愿，如果神与我同在，神都和你说了我必与你同在，但是在这里边雅各还是说你若与我同在，那我们可能会说雅各他不应该这么说他没信心，但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要去按照原文，我们不是说批评的不可以不要去批评这个人这是在当时这就是雅各他当时的属灵的光景他就是这样试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成长都是经过可能几十年，可能就像老雅各到他到老的时候要到了137岁的时候，他才发现我的一生怎么样悲悲惨惨了这个废话怎么说的呀等到他到老的时候，他的生命真的成型到那样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我们的生命也都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求主怜悯，不要这过程太长了你不能说40、50年的孩子一样不可以我们要逐渐的往上升。所以雅各在这里边可以说他是和神来讲条件，他说如果你与我同在，在 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神都说了保佑你我哈，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又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哇啊，感谢主哈啊！所以那个下边就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那雅各许愿的内容呢？就是说，一，如果你满足啊那些条件，那你就是我的神，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啊。其实在这里边啊，好像是人来决定啊，你是不是我的神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整个创世纪神是主权的，创世纪中心讲神的主权啊，他说了算，对不对啊？那但是我们知道，神就是雅各的神啊。可是，但是人需要啊，这个生命成长啊，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在这里边，不要以为是我来决定你是不是我的，不是啊，我们算什么呢？啊，是神他早就决定了啊，但是因为人生命的成长需要过程啊，因为雅各当时属灵光景就是这样似的啊啊，所以他就说出这样的话，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啊，所以感谢主。那接着的呢，他就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这是对神的敬拜啊，神的殿是用属神的儿女要去敬拜神的地方，要去敬拜的。所以雅各不仅仅说你是我的神，我还要去敬拜你啊。所以一个真有神的人一定要敬拜神，你不可能不敬拜神啊，你一定要敬拜神。那不但敬拜神，雅各还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啊。我们不仅仅敬拜，敬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奉献。所以我们看在啊，在那个律法里边，我们看见那个摩西五经里边，你看见神要求的那个三大节期，你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啊。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把我们当纳的来献上的。啊，雅各在这里说是十分之一哈，十分之一，我就不想多研究啊。在那个亚伯拉罕啊，他在以前也是讲到把十分之一献给谁了啊？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就不多讲了。但是我们看新约人呢，新约人对于奉献的要求就不仅仅是十分之一了。新约是我们讲全人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不是说就是有数量来固定的，而是我们要献上全人的，那我们要献上更多的哈啊，所以求主来施恩。所以雅各他这个他这个许愿的内容呢啊，就是可以说前面条件啊，后边如果满足我的条件啊，就是你就是我的神，我就要敬拜你，我就要奉献给你啊，所以感谢主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神啊，神纪念了他给那个雅各的应许啊，神纪念，神应许他嘛啊，神纪念。所以你看这雅各在他这外面这个漂流的这个在母舅那里这个二十年的，你看见神保护他，神有没有保护他？保护他。你看见拉班那样的来追赶这位逃跑的雅各的时候，在梦中，可神就对拉班说什么？你不好这个说歹说好说歹哈，神就警告他啊。所以神在保护哎。那当那个以扫们带了四百人，我不知道以扫当时动机是不是要真的要报复还是什么哈，反正那个雅各吓够呛。但是神在保护啊，神要派军兵，我没有看见以色列要派军兵啊，神在保护哎，因为神纪念他的应许，神纪念，人可能都忘了，但是神永远不忘记 亚就视他的财富呢满足了，想给他养禽呢啊，因为什么？拉班对雅各脸色不好看，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羊群都变成了雅各的羊子啊，所以拉班的脸色就不好看了。啊，不是雅各，而是神祝福啊！啊，圣经里有话，雅各在梦中他就看见啊，如何如何了啊，不是，而是神，所以神啊纪念他的应许，保护雅各，也是、啊、给他肉体上所需要的哈、啊，给他物质的丰富的，但是雅各呢却忘记了。啊，可以用这句话说，雅各却忘记了他向神所许的愿呢。你可能还没不同意哈，但是我没有这个经文哈。你看看第三十五章第一节，三十四章，我知道雅各的女儿闯祸，不是闯大祸，她是被人玷污了。然后周围的那些部落啊，可能就是，然后那个雅各的这些儿子们去砸了那个，砸了四件地的人了哈，然后周围的人呢就开始啊，就敌意啊，就是这样说的哈，那个环境对雅各就非常的不好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三十五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放合着力去、啊、感谢神，神这里用的是一个命令呢，神说起来放合着力去，为什么神这样用一个命令的口气对他说呢？因为雅各可以说啊忘记他最先应该做的是要他所许的愿要去还愿，他没有做到，所以你看看神命令他以后怎么样了、啊、雅各马上就有动作，雅各马上有动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人我们许愿在神面前许愿，神说你许愿不还，你不如不许，那在神面前说话你要算数的，因为神都纪念的，我们不还愿神要追讨的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神有应许，神纪念他的应许，但是人就是这样说，也不说雅各不好，人就是这样说的啊，人是健忘的人，但是神有恩典，神提醒他起来上合合力去哈啊，所以感谢主啊。那好，下面我们就思考一下，就是雅各以逃难的心态离开别是吧、再回顾一下，施恩的神主动向他的显现，应许与他同在，所以雅各实际上他不再孤单，也是他软弱的时候忘记了神的时候，神还是因着神的应许与他同在，实际上神是一直与他同在的，今天神也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信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就住在我们啊，所以感谢神哈。那个你要想还有很多就就不想了哈，就分享到这里边。好，年轻姊妹，我就分享到这儿了。
好，谢谢牧师哈，我把话接过来，然后和大家再分享一点哈。其实圣经哈，我们一直在创世纪里这样，在这样查经哈，我真的是很盼望我们走得细一点，走得深一点啊，就像今天哈，牧师也。心亮的哈，往心里走哈，往心里走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查经班就是盼望我们通过如此的学习呢，能够在神话上领受的更多。那么我们前面学的很多时间是在看亚伯拉罕，关于以撒我们看到哈圣经记载的不多，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从以上开始，你会看到呢，几乎没有什么人啊、如何的除了后面哈、啊，到了这个约瑟那个那一段啊，我们看到无论是以撒还是雅各啊，他们顺服神的旨意的这一块上，其实都有点糟糕啊。那么以撒不愿意把祝福给雅各，雅各在这个伯特利遇见了神啊，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那么无论是他这个在这里郊游啊，还是他许愿，所有这些哈、啊，其实他后来都忘了啊，或者说不是他忘了，他有他自己关于自己世界上的一些考量，关于他这个要怎么走的一些谋算。其实呢，都不是赐福，也更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啊。因为呢，两次神跟他说话，那么无论是刚才说到35章让他上伯特利去，还是神前面跟他说要他回去啊，所有这些呢，其实都是因为呢，这个雅各他不肯走。我们现在没讲到那个地方呢，所以我就不把它展开。大家要仔细的去查考，那么你就知道雅各所想所求是什么，他要往哪里去，不肯往哪里去的原因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到后来我们查到了30多章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呢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一章哈、啊，28章呢是正式的开始讲到雅各。那么正式的开始讲到雅各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雅各也正在什么时候开始呢？那么是正式的蒙了那个祝福开始，这是雅各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大家想想，在以前他雅各不小了，对吧？他77了，然后他都安安稳稳的啊，在帐篷里住在家里，就过家里的这种啊安逸的日子，他以此为满足，就这样过这个日子。那么当他蒙了祝福一次，骗了他爸爸啊，第二次是他父亲正式的公开的啊，就是28章开始那个祝福，而且那么这个眼盲的以撒这个时候他灵里的眼睛打开了，所以他这个祝福是明明白白，是一个公开的啊，就这个，所以以撒也在场啊。第6节，以扫也在场，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那节经文的第一个字是看见啊，后面跟着的那个主语就是以扫，以扫看见了，说明以扫在场，当着以扫的面把这个祝福放在雅各的头上。那么以撒这样完全的啊，你看到这以撒生命的一个巨大的改变，他顺服了神啊。那么我上次说这个以撒和利百加把神忘了，所以他们都是这个偏行己路啊。当时呢，那个威廉不太同意啊。那个他说，如果忘了，为什么这个以撒偷偷祝福呢？你从这里面看到哈、啊，其实他们两个是忘了。不然的话呢，这个利百加不应该，利百加对以撒说了这样一些，就是说因为这个赫人的女子啊，让他很烦恼，所以呢，他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的话呢。 那么你看到呢，这个以撒是新接受这个意见的，他们夫妻之间的隔阂是不是那么深的，只是天长日久，他们慢慢的在他们的生命中淡忘了神。所以我们要记得，哪怕你是一个属灵家庭，几代都是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家庭出身的，也哪怕你信主多少年，你要常常回到神这里，你要常常透过你的祷告任性，你这个明白神的旨意，好叫你活在神的旨意中。不然的话，哪怕像以撒这样的人啊，他也会远，他们你看到夫妻两个都渐渐的远离了神。然后呢，你看到呢，以撒大概因为知道雅各的个性，他就想悄悄的或者偷偷的把这个祝福给了以扫，免得生是非。大概就是我们可以推测是以撒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想到生出了更大的是非。所以这里边呢，在这个28章和27章之间呢，你看到有很多呢，这个很有趣的一种对照啊。一方面我们看到雅各因着蒙了两次的祝福，然后他的生命就开始有一个大的转变。从此之后，雅各一生再没有以前77年在帐篷里的那种安宁生活，这种安宁的生活永远消失了。此后的雅各一直活在一种颠沛流离啊，一种这个颠簸的这状态中，一种紧张的状态中，一种家里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事故的这种状态中。那么这样的人生才是神带领给他的人生，而在这样的人生中，你慢慢读后面，你才知道他守在帐篷里，在妈妈脚前那样一种人生，在神看来那是要改变的。而他后来的充满了各样的患难的人生，原来那是神的祝福。我们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吗？我们能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认识吗？什么是祝福？然后你看到神在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呢，真的把那个祝福又给了他啊。那么以撒第二次给了他祝福，给了他把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明明白白的给到了这个雅各头上啊。然后得了祝福之后，雅各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落荒而逃。可能很多人都会想，以撒自己娶亲，他的父亲给了他那么大的一个祝福啊，派老仆人，忠心的老仆人去为他寻得一个这么好的完美的妻子，一路上祷告啊，有神的祝福，那么带着10匹骆驼的那个财富那个彩礼。可是雅各怎么样呢？雅各是一个人出去的。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大家看一下32章，创世纪32章第10节，大家看雅各自己怎么说。第10节后面一句，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你会看出他果然就是孤身一人逃难出去的。他如此这么凄凉的一个光景，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理解以撒对他是有怨言的啊。雅各 当着他的面啊，欺哄这个眼瞎的老父亲，这实在是一个很恶劣的行为。再一点呢，当时时间比较紧急，因为呢，这个姨嫂已经发出了一个要杀雅各的怨言，所以呢，要赶紧的把雅各拖走。所以在这种综合的情况下，雅各就是一个人领了祝福以后，然后你会看到他就孤孤单单的上路了。所以第十节是很有讲头的，大家自己仔细去想啊。雅各出了别致巴，我们知道第十节这个时候呢，他到了什么地方呢？后来这个地方叫伯特利啊。从别致巴到伯特利，大家想想啊，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也是从别致巴出发，从别致巴走到哪里呢？走到了耶路撒冷，而伯特利是过了耶路撒冷再往北。那么当年亚伯拉罕走了3天的路程，那雅各这次呢，可能走了不止3天。神遇见雅各，不在他走的第一天遇见，也不在第二天遇见，也不在他走到耶路撒冷附近的时候遇见，偏偏走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在这里遇见。神有什么样的一个对雅各的一个用心，一个要磨练他呢？那么你看圣经这个地方，他特别写到呢，到了一个地方，大家注意了吗？你读的越细，你得着越多。他没说到了什么地方，而是说到了一个地方，没有这个名字，说明什么呀？说明雅各到了一个完全一个荒凉的啊，一个没有名的地方，一个旷野的地方，并没有命名的，不知是何处啊。那就是雅各走到了不知是什么的那么一个地方，而且呢太阳落了。你注意哈，圣经写什么时候太阳落了，太阳升起了，这种时候都是非常特别的。圣经很少描写环境烘托气氛，所以当神要写出这几句的时候，那么一定有他的特别的意思。对于雅各来说呢，他带着2份的对父亲的祝福，他来到这个地方，却进入了人生的一个黑夜。就像前面那个好像是丽萍姐妹讲到的哈，那个叙述是非常准确的啊。这是雅各的一个处境。那么孤孤单单啊，在茫茫天地之间，他就像个孤魂野鬼。亲爱的妈妈不知道在哪里，要去的哈兰远在天边，他已经走了好几天了，忍受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黑夜。那么对于一直活在帐篷里，活在妈妈面前的这样一个雅各来说，这是他差不多是他承受的极限，他到了一个痛苦的极限啊。那么他在这个山峦起伏的地上没有房子可住，然后呢枕着一块石头睡觉，他的光景无比凄凉。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人生最最这个哀伤的时候，神让他遇见，神跟他说话，而神跟他说话的时候没有一句责备，没有提任何要求，也没有向他进行劝诫。你说雅各没有可责备的吗？ 亲啊，他的老年的父亲，眼睛都瞎了的老父亲，他都不顾念，这是个很糟糕的一个。但是神不是因为雅各多么糟糕就放弃他，神说得很清楚，在第十五节说总不离弃你。我觉得这一句话应该让我们哭泣啊，我们哪一个人比雅各好多少？今天的你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品性又如何？我们有多少污错的地方？我记得很多牧师，包括唐中牧师也都不断的说，如果你把你的心思一念都敢于像放电影了放出来，你自己都不敢看。我们谁不是这么糟糕的雅各？可是神没有责备，没有要求，没有信心。因为什么呢？单单因为他拣选了你，不是因为你好。所以当讲到雅各和以扫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以扫呢是多么的世俗，雅各呢在努力的抓呀，抓是抓福分呢，最后就抓到神了。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么解释的，神解释很明白，不是因为你，乃是因为我。所以你可以看那个最清楚明白不过的，就是在那个马拉基书啊，那个旧约的最后一卷，在马拉基书里面呢，神说的非常非常明白。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就说啊，就说我爱雅各这个故以扫啊，我使以扫的山有荒凉啊。那么神因着拣选了他，所以无论雅各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境地上被神拣选，神有他的能力把一个雅各完全的改变。这是我们蒙的福，这是我们蒙的那个最大的祝福。所以新约不断的说一句话叫什么呀？叫福音的大能。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是说没有人能够改变另外一个人，但是神说他能。他能把这样一个雅各完全改变过来。我们带着这样一种认识去仔细的查考创世纪，不用给雅各贴金，我们会看见神怎么一点一点一点的把雅各改变。我们也是雅各，神他拣选我们，并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改变得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你注意，神对雅各祝福的时候，十五节怎么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后面这两句啊，总不离弃你。这句很深到我今天先不再讲啊，以后有时候专题来讲。然后呢，后面说，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阿们，我们应该大大的呼喊阿们，哈利路亚。为什么？不是雅各自己怎么样的越来越好，是什么？是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是神成全了这个应许，不是雅各自己成全的，全然是神的恩典，全然是神的作为。 怎么接下来雅各醒了，雅各睡醒了，你注意没有，醒了不一样了，他醒过来了，他的生命被唤醒了，他苏醒了。他怎么苏醒了呢？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大家看啊，就惧怕这几个字，十七节是和上一章二十七节的三十三节是一个呼应。大家翻过来看一下二十七章三十三节，那节怎么说？以撒就大大震惊，看到没有？神改变他们，用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让他们心里对神的敬畏被唤醒，这是他们喜欢，也是以撒那个瞎了的眼睛开了。那么因着这个敬畏之心被唤醒，雅各整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了。他可能是悠悠闷闷的走了几天，他可能心情越来越低落，但是神给他的这个清楚无比的梦，让他知道了神真的和他同在。那么他说出的就是这地方何等可畏，然后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天的门。哇，雅各那个醒来以后呢，就说出了这么两句了不得的话，神的殿，天的门。这是整本圣经第一个殿字，在这之前没有出现过。在雅各之后一千年，大卫的儿子这个所罗门才为耶和华建了殿，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神的殿，但是雅各就说出了这个字，说出了这句话，这是非常深的啊。这个意义之大是需要我们深入领会的，所以我今天呢不一定能够有时间把每一个都全展开讲，时间也不够啊，挺晚的了。但是呢，我要大家注意这些，注意那个先机，注意总不离弃你，注意神的殿，注意这些。那么当你把这些放在心里，也像石头一样立起来，然后呢一个立下石头，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标记，意味着是一个记号。你把这些放在你心里以后，查经的时候有一定在某个时候神的带领中，你能从里面得着啊。你记得这是圣经中第一个神的殿这个词啊。那么神的殿的这个希伯来文就是伯特利啊，所以是可以画等号的，它的意思是神的殿，它的发音是伯特利。那么关于这个天梯啊，这个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父母是提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那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对这个梦的解读啊，是主耶稣亲自解读的。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一定超过你所想的。主耶稣对拿单也说，因为我在无花树底下看见你，你信吗？注意后面哈，主耶稣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然后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是那更大的事。这个更大的事就是关于雅各的这个梦啊，大家存在心里。然后他给这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你注意创世纪十二章呼召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来到这个这个神所带领他的地方之后呢，就到了伯特利，在那里呢住城，神就记载了伯特利这个地名啊。那么在第八节说，在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扎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反复提到伯特利。可是这个地名啊，那么后面过了多久呢？过了差不多一百多年吧，然后这个雅各才给那地方取名叫伯特利。这个是给大家一个读经的一个小小的启发，就是说呢，圣经常常这个时间是不是我们所意识的，所以呢，一百多年前还没有伯特利这个地名，雅各还没起名呢，那个时候应该还叫路斯呢。神已经叫他伯特利了，神已经叫他是神的殿了。那么你会看到，在神的这样一个叙述里边，雅各离家，从人来看是他孤单凄凉的时间，但是因着遇见了神，因着神把那个祝福给了他，那么雅各开始真正的和神开始有了关系，虽然还不能够说建立了关系，从神的一方这个关系已经清清楚楚了，从人的一方雅各还是懵懵懂懂的啊。所以你看雅各的行为和他的这样一些话都能表现出他刚刚认识神的时候，他满口说的都是关于自己的这样一些好处啊，那跟求菩萨是一样的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这个让我平安回到我父亲家，他要的这些都是雅各心里所想所求的。他为什么还要平安回到我父家呢？因为有一个要杀他的哥哥在那等他，所以他就想回家，又有家不能归，他才求神这样保守他。那么这里边呢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呢，你看到哈，耶和华给雅各的祝福没有任何的条件，单单是祝福祝福祝福，而且呢神的祝福呢是我必啊，这个我把这个祝福给你啊，这个把你祖的祝福给你，你的后裔，你的这个地图啊，万族等等，这些祝福都给了他，你不觉得有意思吗？那上一章干嘛呢？27章用了那么大的诡计，然后这个心慌意乱，这个战战兢兢的去骗那个祝福，因为生怕他爸爸发现了。他爸爸还挺让他紧张的， 因为不断让他靠近靠近靠近啊，而且不断的怀疑怀疑怀疑，雅各就那么紧紧张张的骗了祝福。可是当他父亲正式的把祝福给了他，神又把祝福放在他头上，你不觉得他上一章折腾的那个轨迹完全是没用吗？完全用不着吗？神根本就是要给他的啊，他的父亲最后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也清清楚楚的把这个祝福给了他。原来都是因为这人的问题，以撒和利百加忽略了神的旨意，导致了这些事情。雅各从人的角度去骗去抓，这一切导致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原来根本神的祝福就是为雅各的，雅各何用做那一番的演戏诡计呢？然后当你知道神是这样的旨意，不用他去抓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演那场惊心动魄的滑稽戏很搞笑很多余吗？而这一切怎么样呢？对于雅各来说，都是我竟不知道。当雅各说出我竟不知道的时候，其实雅各意识到了很多东西，他会慢慢的去在这里边去找到一些他原来没有意识到的。这里边只说了一句，原来神真在这里啊，这个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原来在人最孤独的时刻，竟是神同在的时刻。弟兄姐妹，意识到没有？在你生命你感觉很倒霉的时候，往往那个时候是神使用来改变你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灵魂空虚的活不了的人，你有福了，因为你这个时候容易看见神。原来在人生最凄惨的时候，是你蒙大恩的日子，哀痛的人有福了。原来这个犹大山地荒凉一无所有的空地，竟然是神的殿。原来走投无路，没有落脚，没有枕头放枕头之地的这个地方，竟是天的门。原来照着自己所能够谋到的、所知道的、所期望的，去用计谋去成就的，其实呢未必行得通，而且未必有好结果。所以雅各在这里呢看见了他的不知道，他的生命开始被改变。我们不能说雅各已经被改变，但是神已经开始动工，雅各开始进入了一个被神改变、被神磨造的这样一个状态中。那么我们看见雅各要变，将来会变成以色列。在雅各完全没有变之前呢，这个地方先变了，这个叫路斯的地方 变成了神的殿。虽然无形，但是神的殿在雅各蒙神恩典和启示的这样一个意识里出现了，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雅各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感谢神啊。那么感谢神啊，我们花了这样一些时间吧，我们来这个分享这一章。下一次呢，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第29章，也欢迎呢宋牧师来补充哈。好的，那我们今天查经到这里啊，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